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章节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轮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蛮大的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就是生死的这个话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保罗去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去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这之前有些事情发生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在面对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候呢，有忧伤。保罗呢并没有说忧伤不对啊，保罗也没有说基督徒在面对自己身边的人离开自己的这个生活，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心情就应该波澜不惊，就应该毫无反应。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是说，我恐怕你们忧伤，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啊。所以忧伤是很正常的一种情感的表达，但是如果这种忧伤把你拉到一种状况里面，把你整个人让你整个人陷进去并且无法自拔，而且持续不断的生活在忧伤里面，那这个就不是保罗所要我们有的这种忧伤的情绪。人的生命里面其实重要的事情不多的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去比较，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去明白到底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碰到更大的问题，或者我们没有一个更大的视野，更大的更远的看见，或者有着更美好的这个追求，很多小事可能会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大事，对吧？对于一个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追求的人，身边的人，或者说是哪怕是路上一个陌生人的一个眼神，或者说一句不太客气的话，不太礼貌的话，都可能会让他觉得这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件大事。我们在美国开车啊，甚至有时候你在网络上去搜一下那个路怒症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自己人生里面会把别人的某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者是故意的动作，或者这辆车超过你了，或者这辆车在你前面刹了一下车啊，或者这辆车上的人对你做了一个很不礼貌的一个动作，给你竖了一个中指，那你就会发现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我要去面对它，我要去我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跟它对抗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在那一瞬间很多人会失去理智啊，你也甚至可以看见说一个妈妈可能后面还这个 car seat 上还有两个小孩子躺在那里，可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现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赶上那个刚刚超过我车的那一个司机啊，我要让他知道说他激怒我了，或者我让他知道我有多厉害，或者我开车的技术并不比他差。所以他可能会一下子就把自己人生陷在一种
非常危险的境地里面，因为他觉得说这是我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哪怕冒着我自己的生命危险还有我两个孩子的生命危险，我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了。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境地里面，是因为你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考虑，就是在这个时刻你没有想到你人生当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更应该在意的事情啊，那你只被一些小事情给困住了。所以人生很多时候是需要走远一点看，或者站高一点看啊，或者把整个的时间的跨度拉长一点来看。人生当中其实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不多的啊，我们曾经讲过一篇道说，只有写在墓碑上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大事，对吧？写在墓碑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说，人生当中其实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还有什么死啊，生死啊，和我们在人生当中所能够拥有的所有的情感，是我们一生当中真正的大事，其他的都不是大事啊。这个人说了你一句什么，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眼神，今天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去评价你啊，今天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去看待你，这些都不是大事，在生死面前这些都是小事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说我们不去思考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发生，也一定会发生，我们也一定要去面对。可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不要去谈论这些，谈论这些好像不太好啊，会让人不太舒服。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非常传统的一个观念跟看法。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样去看待生死啊？孔子回答很简单，孔子回答说，未知生啊，焉知死啊？就是说我连这个怎么样好好活着都还没有搞明白，那个死这件事情我就不要去想了啊。那有人会觉得说，哦，他很务实。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明白说，如果我们今天所有一切考虑的，我们所有的这个视野，我们所有的关注的焦点都是在今生今世，这个人生是受限的啊，因为我们生年不过百，对吧？诗篇里面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70年80年对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而言，对于整个宇宙的这个宽广而言，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啊，微不足道的。我们如果我们所有一生当中所能够考虑的事情都只是这70年80年，人生没有意思的啊，人生没有意思的。你去想想，你做所有的事情，你去累积所有的财富，你去积攒所有的这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当你想到死亡，想到终结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毫无意义，你就会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必须要有超越死亡的追求，他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虚空里面找到真实，在这样一个看似没有指望的世界里面可以找到指望。所以保罗在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面对亲人朋友或者弟兄姐妹的离开的时候，那一种痛彻心扉的忧伤，保罗说，我告诉你们，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睡了啊，睡了。所以保罗换了一个词啊，保罗说，你要清楚一件事情啊，你要清楚一件事情，那一个离开你的人，那个暂时不能够继续再留在你生活当中，留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一个人，他不是死了，他是什么？他是睡了啊。所以他说，既然你们知道他是睡了， 那你们就要去重新去估量一下你们的忧伤，你们要去看看你们这个忧伤里面是不是缺了一样东西。所以他说，我怕，我不希望，我很不愿意看到你们忧伤的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这一点点的经文，我们就来思考一下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这个生死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也会同时把这个世界上对于死亡所能够做的描述，跟我们在信仰里面面对死亡所能做的描述做一个对比，来看看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死亡。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面对这一个看似人类生命里面最绝望的事情的时候，仍然能够怀着指望。啊，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说，死亡是只能够给他们带来绝望的，除了绝望之外带不来，不可能再给他带来任何东西。可是保罗在讲到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说，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在基督里面是不能够活得像没有指望一样。那我们今天会把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来讲，一段呢是我们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的这一节的经文，那另外呢我们会讲一个具体的事例啊，讲一个具体的事例。那这个事例呢就发生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也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神迹啊，就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我们可以在这些经文里面看到看到耶稣去看待这件事情，跟拉撒路的家人朋友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门徒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根本的不同。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里面，圣经里面说，他说拉撒路已经病了啊，病得在人看来就病得要死了，所以他的两个姐姐呢就打发人去见啊耶稣啊。他们对于耶稣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你去看听他的这个陈述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说，他们生命里面有着一个非常确信的一件事情，他们就知道说，我的兄弟是什么？是主所爱的啊。那这个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有的啊。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主所爱的啊。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啊，病了。”哈哈，病了，对吧？那这个是人生病，当然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困境的。那疾病没有，疾病来临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痛苦，就是煎熬，就是恐惧，就是害怕，就是忧伤，啊，就是担心，对吧？那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呢，是有人，因为耶稣耽搁了一段时间，耶稣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说拉撒路病了的时候，耶稣没有马上去啊，耶稣耽搁了几天。耽搁了几天之后呢，有人就认为说啊，你现在如果再去呢，拉撒路呢，再去找拉撒路呢，拉撒路一定是已经救不活了的啊，所以有人就说不用去了。啊，不用去了，根本就不需要去了。前几天去还有可能，现在去就是白跑一趟。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讲呢，说：“哦，你们认为呢，拉撒路死了，但是呢，我认为什么？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是睡了啊，所以这里面有病了。”有睡了， 然后耶稣就到了，就到了拉撒路，到了拉撒路的家，就看见了拉撒路已经不在家里面了，拉撒路呢已经在坟墓里面了，而且呢是已经四天了，就这个人从死了到埋葬了已经是四天的时间。那耶稣到了以后，耶稣就说，那你们就把石头就拿开吧，你见到就把石头给拿开。那个马大呢，也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呢，就说，她说，主啊，她现在呢，一定是已经，臭了，所以蛮有意思，中文蛮有意思啊，就是你可以发现很多都是，病了、睡了、臭了、死了，对吧？然后她现在一定是已经，发臭了。为什么他发臭呢？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嘛。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受限制，就是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信心的这个容量来限制上帝的能力的作为。那我们在如果我们去看整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呢，马大跟玛利亚在面对耶稣所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是给了耶稣很多的限制。马大、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说：“主啊，如果你要是早来的话呢，我的兄弟就一定不会死。”那换句话来说，他认为说，如果我的兄弟拉撒路病了，那耶稣呢能够把他救活。那耶稣说，哎，你不要这样想啊，你不要这样想啊。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马大就回复了，马大说，哎，我相信啊，他对耶稣说，我相信啊，我相信，那可是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会在将来发生呢？说将来如果那个时间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兄弟拉撒路一定会复活啊，一定会复活。那可是耶稣说，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现在能做这件事情呢？所以这是一个交锋啊，耶稣就是邀请他们说，你相信啊，你相信我在这里，我现在就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可是马大跟玛利亚一直就认为说，耶稣你以前可以做，你以后可以做，但是你现在一定不能够做。所以耶稣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挑战，耶稣就说耶稣看到他们这个情况的时候，耶稣就说，拉撒路你出来。圣经里说那死人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手脚还裹着布，脸上裹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啊，叫他走啊，叫他走。那在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就是我之前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呢第26节有一个挑战，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这句话有很多人会有疑问啊，会有疑问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什么叫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Frankie 你信这话吗？
对，我信。
你信这话 ，OK？ 那你信说我是信神的人，我就永远不死吗？我还是会死的，詹姆斯一定会死，这个是一定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永远不死这句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永远不死这句话？我会死啊，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去面对那一个结局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什么叫做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保罗也死了，对吧？保罗死了，彼得死了，提摩太死了，因为他是睡了。对，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去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在耶稣的眼睛里面，我拉撒路死了吗？
睡了。
睡了，对吧？在保罗去讲到提摩太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保罗说他死了吗？保罗说他什么？说他睡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在神的眼睛里面，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死了吗？
没有。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睡了，对不对？这是不同，这是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离，那耶稣就是问了、问当时这些在旁边的这些人，问马大，问玛利亚，说你们是不是相信这句话，我们这些活着信他的人，我们一定能够永远不死，我们一定能够在永生里面有份。你愿不愿意？你信不信这个话？你的信心有没有大到那个地步去看到说我们是睡了，我们不是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有六个部分啊。前三个部分呢，我们会涉及到说人的困境，以及我们在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一些反应。那第一是病了，对吧？病了。第二呢，臭了，就是这是圣经里面的原话，就是说他尸体都臭了。第三呢，就是死透了。对不对？那这是拉撒路，或者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信仰，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救恩的话，我们人生呢，到最终的时候，其实都离不开这三个词的，都离不开的。可能呢，你能够避免第一个，可能你可以啊，就是我小病小痛不算哈，这病就比较大的这个病。有什么意外啊，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你直接就跳过病了这个阶段了。可是我们怎么样都逃不了什么臭了跟死了，对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你没法逃避的。无论你有钱没钱，无论你有知识没有知识，无论你是你是貌美还是形象丑陋，无论你是身材高大还是身材矮小，无论你是千万富翁还是一个最普通的工人与农民啊，无论你是总统还是无家可归的人，所有人我们都要去经历这几件事情，我没有办法避免，很公平，死亡对人来说很公平。可是呢，在后面三个里面呢，耶稣去描述，或在神的眼中去看待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个世人眼中所要对待的这个死亡的时候，耶稣眼中的看法是不一样。耶稣说：“你们认为他是死了。”我认为他是睡了。那既然是睡了，他就能够醒了，对吗？既然是睡，他就能够醒啊。那如果说这个睡是没有醒的，那就不能够叫做睡了，那只能叫做死了，对不对？他如果是睡，那就是一定能够醒。醒了以后是什么？是活了啊。所以这是三个大的不同。第一，我们讲病了生老病死是人生一定要面对的几个难题啊，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那圣经里面说，他说拉撒路病了以后，他的姐妹们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跟耶稣讲了一句话。他们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呢， 我们这些所有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也同样会遭遇其他人所要遭遇的一切的挑战与一切的苦难，对吧？啊，那并圣经里面并没有应许，圣经里面也并没有答应说主所爱的人就不生病，对不对？所以当马大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埋怨，他们没有问一个问题说，哎，主啊，既然他是你所爱的人，他怎么会生病呢？圣经没有这样的这个描述。他们接受这个事实，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主所爱的人，可是他们也接受说，就算我们是主所爱的人，我们也会生病。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要面对人生当中的困境，基督徒也要面对人生当中的难处，基督徒也同样会遭遇各种各样其他人所要遭遇的，无论是经济上的危机，无论是环境上的困难啊，无论是人际关系上的紧张，我们同样都要去面对。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可能性说，哦，只要是你是信了主的人，你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要，都不需要去面对，都不会碰到，都不会发生。圣经没有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耶稣对门徒们讲的。耶稣对门徒们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上帝对于我们的应许并不是我们不生病，上帝对于我们的应许是你在生病的时候仍然可以有力量。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苦难，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苦难里面仍然可以有平安。圣经上帝没有，耶稣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人生当中不遭遇各种各样的动荡，也圣经所应许我们的是告诉我们说，就算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动荡环境的动荡的环境里面，我们所信的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为王，对吧？圣经没有应许我们说基督徒不会去面对朝代的这个更迭，不会去面对整个时局的快速的这个变化，不会去面对战争，不会去面对逃难，不会去面对各种各样世人不愿意面对的艰难的这个环境。但是圣经所应许我们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行。所以诗歌里面唱的是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程花香缠满啊。神应许的是你行路有光亮，然后你做事情面对环境的时候能够有安慰，能够有力量，能够有应许，能够有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能力可以支撑你。所以拉撒路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啊，拉撒路病了，可是呢我们发现拉撒路比其他人有着更好的一个寻求的目标。那如果他们没有遇见耶稣的话，他们人生当中所能够寻求的最好的这个目标也就是去找一个医生，对吗？你只能够去找医生，如果医生告诉你说没有希望了，那你就是没有希望了。可是呢对于拉撒路来讲，他人生中还有另外一个指望，他除了去找医生，除了去找亲人，去找朋友之外，他人生中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寻求的一个目标。他能够来找谁？他能够来找耶稣。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这件事情很重要。弟兄姐妹们，人呢都是需要帮助的，你都是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你一定会碰到你 发现你身边所有人都帮不了你的时候，那一种恐惧，那一种害怕，那一种无助。我星期四我去看了一个老朋友，也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教友，他得乳腺癌，很年轻，50来岁，那，他有跟我讲他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一些心路的一些历程。那知道这个消息，而且知道说他所得的这个是有基因上的有基因上的这个缺陷的时候，那种恐惧，那种无助，他说我没有办法形容。他说他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就自己人生当中所有积累的一切东西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他去面对现在的这个困境。而他是学霸，就是属于高材生，读书工作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两夫妻一起创业，开自己的这个公司，生意做得非常好啊，生意做得非常好。就是他，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去积累这些，我去积累那些，我有了这样的东西，我有了这样的东西，我就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有那能力。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依靠。他就讲了，他说，以前都不要说，他说我一辈子没有想过怎么样去靠别人，他说顶多就是靠我先生，啊，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先生也做不了什么，啊，他先生也做不了，那能够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能够去帮助什么？所能够做的帮助就是照顾，就是安慰，就是陪伴。可是对于他在这种困境里面，所有这些心灵里面的需要，生命深处的需要，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那这个时候能找谁？能找谁？找了医生，医生说尽可能，对吗？医生说尽可能，那说哎，这个放疗化疗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医生说不确定。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超越医生、超越金钱、超越亲朋好友的这个目标可以让他去寻求的话，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什么都抓不住那种感觉，就是我想抓什么可是什么都抓不住，我想靠什么可是什么都不能够让我去依靠。可是他说还好有谁？还好有神，还好有神，回到上帝的面前，去找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在信仰里面再找回力量，在信仰里面再找回安慰，在信仰里面再找回希望。一个人在厕所里面，一个人在那个 CT scan 的照 MRI 的那个机器里面，一个人在感觉到自己完全被隔绝、完全孤单的这个时候，找谁都找不到力量的时候，回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我们能够去寻找的神啊！我们的生命如果碰到困境，如果碰到难处，记得来到耶稣面前啊！记得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的人生会面对困境，可是记得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医生，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安慰，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山寨啊！所以拉撒路病了，可是还好他有神。那这个病呢，超乎了在当时拉撒路所面对的这个困境的时候， 超乎了他们的想象。那拉撒路在病痛当中离开了，离开了这个人世，他们把他埋葬在坟墓里面。你要知道呢，所有送葬的，或者说所有陪着埋葬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好东西。就是无论中国中西啦，无论中国，无论外国，没有人会把坏的东西一起随着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一没有人会把坏的东西放在棺木里面一起葬下去的，对吧？中国人以前那种什么殉葬的时候，什么黄金啊、陶器啊，这个好看的衣服啊，这个一起来殉葬。所以你可以知道呢，照着犹太人的这个习惯、这个传统呢，他们还要去抹，在葬礼的时候，他们身上还要抹什么？抹香料的，对不对？还要用布来裹着，抹上这个香料，然后郑重其事的把它放下去。可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种抹上去的东西能够维持多久呢？没有确切的时间，但是照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的记载，大概这个香料四天之后就没有用了，就什么？就臭了，就臭了。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死亡会腐烂掉我们生命里面所积存的，或者我们所认为的所有的好的东西，它有这个能力，它会让所有这些都变什么？都变臭，都变臭。就是你在，如果你打一边来说，今天这件衣服、这件西装穿在今天这个活蹦乱跳的赵牧师身上，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没问题，对吧？你可能也希望来摸一摸啦，哎，赵牧师这个衣服是什么面料的，什么牌子的？可如果今天我是那个躺在棺材里面那一具尸体，我身上穿着这件衣服，我很喜欢这件衣服，你会有兴趣吗？你不会的，对不对？你不会的。死亡会腐烂掉几乎所有一切我们所积存的东西，财富啊，地位啊，名利啊，权势啊，所有这一切当进到这个棺木里面的时候啊，都不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馨香之气啊。死亡带来的是臭气，是这个身体腐烂腐败的这个气息。我们今天在身体里面所积存的所有一切的东西，无论我们穿着多么华美的衣服，无论我们身上涂着多么昂贵的这个香料，当我们进入这个死亡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最终都会发臭，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腐败。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去寻求不朽坏的东西，不会发臭的东西，不会腐烂的东西，对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去寻求那眼睛看得见的，要什么？要去寻找那眼睛看不见的。你们不要去追寻那必朽坏的，你们要去渴慕那不朽坏的啊！你们要去渴望，你们不要去把自己做的人生投在今生所有的一切事情上，你们要把眼光投入到永恒的这个视野里面，因为最终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这一切都会消失，都会腐烂，都会不能够再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益处，带来任何的香气。 所以拉萨路是裹着布，是涂着香料进到坟墓里面。仅仅过了四天，所有这一切全部都臭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认定的一个事实。最后，在世人的眼光来，在世人的这个所能够去面对的事情里面，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臭了就是什么？就是死彻底了嘛！生命已经彻底的腐败啊，死亡也就是最后的句号了啊，没有再延续的可能，也没有再有改变的可能，死亡就是这个世上的人唯一的结局啊。所以人生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要面对的不过就是这三个词，就是病了、臭了和死了。可是感谢神，我们有神。所以当我们有神的时候，那我们在面对生死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第一，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睡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里面，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身边所有这些我们所爱的，我们所在意的，我们所关心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是睡了。所以巩安林不是死了，是睡了。乐乐不是死了，是睡了。啊，也就是美国阿姨的外甥女啊，那很年轻，可是她暂时离开我们。可对于所有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去参加这些追思礼拜，参加这些丧礼葬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些离开我们的亲朋好友们，他们是睡了，他们所有的离开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远的。所以在巩安林姐妹的追思礼拜上啊，我给了所有她的家人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做未完待续啊。我们讲到说，人的生命，很多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画上了句号，可是对于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来说，这个不是句号，这是一个逗号。什么叫做逗号？这句话还没有写完，这句话没有写完，对吧？我们看一篇文章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句号，一个句子写完了才会画上句号。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这个肉体的死亡，对于我们而言，它不是一个句号，它是一个逗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我们只是睡了啊。所以耶稣在面对拉撒路离开世界这件事情，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拉撒路是睡了啊，拉撒路是睡了。可是呢，很有意思，当耶稣不停地跟他的门徒以及跟他身边的人说拉撒路睡了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也不能够相信，他们不但不能够接受，不但不相信，他们还在一直做一个努力，他们要把耶稣的这个陈述方式把它改过来。他们对耶稣说，你的表达方式不对，你说的不够准确，你不能够用睡了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死了。所以如果你们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奇怪的，在这一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这个对话里面。耶稣刚开始的时候说睡了，但是门徒一定要把他的这个表达方式改成死了。所以你也有人问说，哎呀，这个耶稣看见拉撒路，耶稣知道他有能力可以叫他复活，那为什么耶稣要哭呢？耶稣是到底是在为什么哭呢？耶稣是在为拉撒路死了觉得可惜吗？不，没有道理啊。耶稣为什么要哭？耶稣其实是看到人性的人的信心的这个渺小所产生的这种没有指望，产生这种痛苦，产生这种忧伤。耶稣为他们难过，耶稣为他们难过。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耶稣对他们讲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这个必永远不死。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这一位生命的主就站在那里，不断地跟他们讲说，他是睡了，他没有死。可是这些人就是不能够相信，这些人在忧伤，这些人在难过，这些人忧伤就像没有指望一样。大家能够明白的意思，耶稣看到这群人，这群来悼念拉撒路的人，他们忧伤就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生命的主就在他们中间，可是他们仍然沉浸在无法自拔的这个忧伤里面。耶稣难过，所以耶稣告他们说他是睡了。那既然他是睡了，他就一定能够醒。那我问大家，醒，你可以睡啊，在这个睡里面我们可以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醒，我们需要被叫醒。谁能够叫醒我们啊？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谁能够叫醒我啊？其实圣经里面有答案的啊，圣经里有答案，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圣经里面说，他说，耶稣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谁能够叫醒那些睡了的人？耶稣，对，记住啊，我们叫不醒的，不然人说，这换任何人没有的，谁能够叫醒那些睡的人？耶稣能够叫醒他，耶稣能够叫醒他，上帝能够叫醒他们。所以我们再往后去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就圣经里面就会告诉我们说，谁能够叫醒他，怎么样能够叫醒他啊？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那些睡的人就醒过来了啊！所以我们所有那些告别我们的亲朋好友们，他们睡着了，那但是他们会在同一天醒过来啊，同一天醒过来，会被同样的声音，会被同样的一位神叫醒。当那一个时候，他们就醒了。而且不单单是醒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醒了之后，他们就活了，而且这个活不是短暂的活，乃是永远的活。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有眼泪，有病痛，有哀嚎，但是启示录给我们一句话说，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不再有疼痛，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嚎，不再有这种哀痛， 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有了，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再睡了，我们也不会再死了，我们是与主永远活着。所以活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后的状态，对基督徒来说，死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后的状态，对所有基督徒而言，活是我们生命最后的状态。所以人生要面对生离死别，要看到生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那么的真实，是那么的无法逃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所有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心中要有的指望是耶稣非常早非常清楚就告诉我们的，他说上帝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最终的旨意是要叫我们活，而且是要叫我们永远活着，与神永远活着，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与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福音的人永远一同活着。所以这是上帝来到这世界上，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这些要病要臭要死的人靠着他能够醒着，能够活着。所以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啊，无论我们生命面对多么大的难处，面对多么大的挑战，我希望我们可以忧伤，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忧伤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指望是任何病痛是死亡都不能够夺走的。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让我们知道说，就算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停止这个运转的时候，我们也只是睡了。所有睡了的人，我们都等着耶稣有一天能够叫我们醒了。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靠主活了，而且是永远活着。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